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看四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第二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第三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从第19节到第20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第四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这原文是满有圣灵、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恳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恳求你的灵来充满这个会场。主啊，你来掌管整个的聚会。主啊，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主啊，你也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话语。主啊，不是人的话语主啊能够造就，主啊乃是你自己的话，主啊乃是圣经里面的话，主啊乃是你的灵的感动，主啊让我们得到造就。主啊，我们就恭敬将我们的聚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来感动，主啊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这样子祈求赞美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人的生命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是一件令人很难捉摸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世界上的人对生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古今中外很多的哲学家很多有名的学者，他们对生命都有不同的看法。让我们来思想几个例子。德国的有一个哲学家叫叔本华，可能有人知道 Arthur Schopenhauer。 这个人呢，他对生命的看法是非常非常悲观的一个看法。他觉得人的存在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事实。叔本华有一句名言，他说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一群刺猬，这个 porcupine 就是个身上有很多刺的那种动物，好像一群刺猬，如果这些我们都挤得很紧的话呢，我们就彼此伤害，彼此刺伤。可是如果我们都分得很散的话呢，我们都觉得很寂寞。这是他对生命的看法，他觉得生命是非常悲观。可是哲学家尼采他的看法呢又不一样。尼采觉得我们人的生命应该像一个花季，就是说一个开花的季节一样，一个人的生命应该像很快的很灿烂的开过一个季节，然后就让它很快的谢掉。这是他对生命的看法。那你也许知道尼采的看法后来对于在德国在日本这些军国主义的兴起就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日本的武士道就是这样子，人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盛开一季，然后就让它过去。我们刚刚查过使徒行传的第17章我们看到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呢，他跟这些伊比果罗的学派的人在辩论。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人他们是无神主义者他们也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享乐主义者， 那他们的一句名言就是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对， Let's eat, drink and be happy, 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有没有智慧呢？我觉得有智慧，有他们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都会陷入这样子的想法，今朝有酒今朝醉。可是这种智慧是一种属世的一个智慧，就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不是从神来的智慧。所以我们稍微的看了一下人对生命的看法，那可是我们要回过来想想，我们人是这么想，可是神呢？神对生命的看法是怎么样子？那如果我们照着这个主题我们去查考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很惊奇的会发现两点，神对生命是怎么看的。那第一点呢，我们会发现神把我们的生命看得非常非常的宝贵。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说的，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赚得全世界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这意思就是说，整个世界都被你赚到，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你的。那意思就是说，即使是你最离谱的一个幻想 The wildest fantasy， 你最离谱的幻想都可以马上的实现。圣经说即使是这个样子，它的价值还是不能跟生命来相比。所以神把我们的生命看得非常的宝贵。那第二点，圣经上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是神所赐的灵，这点很重要，生命的本质是神所赐的灵，而不是人的肉体。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刚刚念的经节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有圣灵，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死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里面跟我们讲，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神看我们是活的，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思想的一个主题。在上个月的信息里面，也就是在10月16号的信息里面，我们讲到从灵洗到满有圣灵的第一部分 Part 1第一部分。在那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讲到圣灵的洗，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那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两个的题目，一个是圣灵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内住；一个是满有圣灵。那在上个月的信息里面我们讲到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呢我们就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我们记得我们讲到圣灵的洗就是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灵。可领受了圣灵以后呢，圣经跟我们讲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他不但住在我们里面，他也不再离开。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这是在新约的时代一个特别的恩典乃是主耶稣得到荣耀以后，就是说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所赐下来的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是真理的圣灵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里面所讲到的。那在旧约的时代呢，神的灵也是可以临到人的身上特别是可以临到先知的身上，因为我们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常常看到这样子的句子，讲到神的灵临到先知的身上。我们可以用以西结书来做一个例子，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圣经这么说，说在加勒底人之地 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人可以被圣灵充满，神的灵可以降临到人的身上，但是在旧约里面呢，没有圣灵内住的应许，导致在很古早的时候，很久的时候，在洪水以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样子的记载。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这是创世纪六章三节，挪亚的时代，耶和华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人，因为圣灵照着他的应许就住在我们的心中。那你也许会问，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这个新约时代特别的福分，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那我可以借用罗马书三章二节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三章二节说，凡事大有好处，因为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圣灵可以为我们成就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我们来思想，神的灵既然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做什么工作呢？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首先我们看到圣灵的内住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圣灵的内住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圣经这么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灵为印记，为印记。那圣灵好像我们的得救证书，如果有这么一回事，好像是我们得救证书上面的一个官房。这个官房呢，一盖上就马上的生效，就确保我们的得救。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也这么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句话也是非常的宝贵，因为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常常会怀疑，会怀疑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得救了吗？一个神的儿女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怎么会犯这样子的罪，就让我们心里会有很多的怀疑。那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圣灵的声音，不错，这个圣灵会责备你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后悔，可是圣灵也会向你保证你确确实实是宝血所买回来的，你不折不扣的是一个神的儿女。这个宋尚杰博士，他在 Ohio State 念书的时候他曾经经过一段心灵里面的挣扎，有一段时间，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对他的信仰产生了一个怀疑，所以他就想说，难道我所信的是完全的真的吗？难道我不应该开放我的眼界，我多去寻求一些其他的想法，其他的宗教来做印证吗？所以他就去开始研究一些其他的宗教，他去研究佛经，他甚至把佛经，把金刚经从中文整个的翻成英文，他去寻找别的东西，他要确知他到底所信的是不是真的。那段时间里面，他心灵是遭受很多的挣扎。那可是有一次他祷告，他觉得心里非常的不安，他就祷告，他祷告了一整夜，他整夜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我看他的传记里面那段让我心里非常的感动，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听到主耶稣走上加略山的那个脚步声，他感觉到这耶稣的血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痛痛的悔改，从此以后他就专心医治，他被圣灵充满，他的一生就这样子为神摆上。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非常宝贵的。圣经上说，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那边讲到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个得救的凭据，凭据这个字的原文是头款，就是英文的怎么讲呢 down payment， down payment 或者是 deposit。 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继承产业的，我们将来要从我们的父那里得着非常丰盛的基业。那可是慈爱的神呢，在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已经将这个头款，他已经将第一个 payment， 已经付给我们。但这就是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根据圣经，就是神所付给我们基业的第一个 deposit， 第一个 down payment， 在我们的心中。那这样子的解释，有两层的意义。那第一层呢，就是说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先尝到那天上福分的滋味，这实在是非常的美好，好像我们在诗歌里面我们唱的，我们可以在地上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那种生活，这是这个解释的第一层的这个道理，第一层的这个意义。那第二层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可以体会到跟圣灵相交的那种甜美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会明了以后我们到了天上，我们有十倍，我们有百倍更大的福分在等待着我们。这就好像圣经里面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甚至我们心里也未曾想过的。还有，圣灵会教导我们明了属灵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属灵的事情是非常的深奥的，有时候不是我们属世的智慧所能够去了解的，只有靠神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他说圣灵要带你们进入真理，要叫你们想起我的话。只有圣灵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明了属灵的事情，我们能够想起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能够记得他的教导。有一次，我在收音机上面听到这个 Jack Hayfield，牧师的一篇讲道，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次呢，跟他教会里面的一个牧道友，他就带领他 mentor， 他带领这个牧道友呢，希望他明白这个属灵的道理。可是不管 Jack， 不管这个 Hayfield 牧师怎么跟他讲，这个人就是不懂。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么浅显的道理，我讲了那么多次，怎么你还是不懂？可是就这样子，他就是不懂。但延长了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懂。所以后来黑菲尔牧师就跟他讲，他说：“你没有这个灵可以帮助你明了这个属灵的事情。”他说：“这样子好了，你愿不愿意相信？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救主？”那这个牧道友说，我试试看，我愿意相信，让我来试试看。所以这个牧师就带他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说我接受你，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非常的奇妙，经过这一次他接受了以后，在 Jack 在跟他重新讲这些属灵的道理，这个牧道友一听就懂，而且一直在追问，举一反三。我们看到当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带领我们启示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明了这个属灵的事情。圣经说圣灵也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大家很熟的经文，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这点对犹太人来讲，圣灵可以使他们脱去一些律法条文的捆绑，可是对我们外邦人来讲，圣灵可以脱去我们罪的捆绑，也可以让我们脱去我们心灵的捆绑，因为神的灵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自由。我觉得 圣灵是一个最好的心理医师啊，是一个最好的 psychiatrist 或者是 psychologist， 他是我最好的心理医师。因为不管我们过去受过多大的伤害，不管我们心理的障碍有多么的深，我们可以躺在皮沙发上面啊，我们可以尽情的向圣灵来倾诉啊，尽情的来向他诉说。而且最好的是我们不用付他150块钱一个钟头的费用，我们可以向他诉说，只要我们完全的信靠他，他必要医治我们，他必要使我们的心灵不再受到捆绑，而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圣经说圣灵也会为我们祷告，在罗马书8: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这是一句很宝贵的经文，可是这句经文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祷告，而是说我们不会祷告，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急难的时候，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愿意祷告，也不会祷告。那在这时候呢，圣灵就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这实在是非常宝贵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曾经听过圣灵叹息的声音没有啊？当你在非常痛苦的时候，非常难过，你不能祷告，不会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听过圣灵为你祷告的声音？那我觉得我是听过的哈。当我在心情非常的沉重非常痛苦，就像最近我所经历的，我不会祷告，真的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可是我可以跪在神的面前安静，我可以几乎可以听到圣灵的叹息圣灵带着我祷告，因为就在这种软弱的时候，圣灵是我们心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最后总括起来讲呢，圣灵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呢，就会使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在罗马书8:9，圣经这么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可以使我们不再属肉体，好像从前一样。圣经说我们从前属肉体的时候，我们是凭着肉体的喜好，我们凭着肉体的意愿去做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成了可怒之子。所以经上跟我们讲说，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跟平安。可是这一句话，刚刚我们看的罗马书8:9这句话，并不是说有圣灵内住的人他就自动的会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因为我们都记得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的众弟兄姐妹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讲说，弟兄们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够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是婴孩的。在哥林多的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蒙召得救的人，他们也是受过圣灵的洗的人，他们心里也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可是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肉体的。所以圣灵需要在我们的身上做很多的工作他必须在我们的身上陶冶，他必须在我们的身上塑造，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这句话就可以引进我们下一个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满有圣灵从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到满有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它不只是要帮助我们，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不只是要造就我们更重要的呢是它要得着我们 这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神的意愿呢，是将我们完全的占有。原来我们在重生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圣灵，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过。那这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可是那时候，圣灵刚刚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是不习惯的。这好像说，原来我们有自己的家，我们住在我们的家里面，那现在忽然又搬进来另外一个人，他要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总是会觉得有些不习惯。那这个人搬进来，他不但搬进来，他而且呢，要跟你，要跟我这个抢夺这个做家里主人的这个地位。那你做惯了家里的主人，对不对？你一个自由惯的人，你当然会不习惯，你当然会有很多的挣扎。于是圣经就跟我们讲，就展开了这个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两个彼此为敌的这个局面。这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原来的主人要跟这个新搬进来的这个主人，我们要彼此的相争。那如果说我们继续的这样下去，如果说我们继续的跟这个圣灵相争，继续的来抗拒他，那我们就继续的留在属肉体的那个层面。可是如果我们体谅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神的意思，那我们可以用十架，圣经上跟我们讲，我们可以用十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会渐渐的放弃我们的挣扎，我们就会渐渐的放弃我们的跟他的这个抗拒，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呢慢慢的增加，让他有一个机会来做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如果我们肯这样子去做的，逐渐的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从圣灵的内住到满有圣灵，就是经过这么样的一段程序。首先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取到一个主动的地位，他开始 来管理我们的这个生活。那然后呢，他在我们的心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的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那这些圣灵的果子就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接下去，这圣灵就开始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为的是让我们可以侍奉神，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那最后等到圣灵慢慢的，我尽量不想用英文，慢慢的 take over， 慢慢的掌管了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他的作为可以充分的显明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满有圣灵的这个地步。那我们想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同时要想到满有圣灵跟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被圣灵充满又是不一样的。因为被圣灵充满呢，是一个动词，那当然这是一个被动性的动词，因为我们是被圣灵充满，是圣灵降下来，从外面将我们充满，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力，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让我们能够得着话语来完成神的工作，或者是来得胜一个险恶的环境，或者是来得胜一个仇敌的攻击。这是圣灵的充满，是被圣灵充满，是外来的力量，是圣灵从外面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可是满有圣灵是不一样的，满有圣灵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形容词，是形容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一个景况，是形容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程度。所以被圣灵充满是外在的，是间断性的，就是说它可以一次被充满，两次被充满，虽然我们常常可以被圣灵充满，可是它还是间断性的。可是满有圣灵呢，是内在的， 而是继续性的，是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他一直在工作，他从占着很小的比例到渐渐占满我们整个的心。圣灵的满有圣灵呢，是继续性的，是内在性的。很可惜哈，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我们不容易看出这个分别，因为在和合本的圣经，大部分满有圣灵的这个经文，它都翻作被圣灵充满。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被圣灵充满，这四个这几个字，原文你如果回到原文看，应该是满有圣灵。还有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五节。但斯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应该是斯提反满有圣灵。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句话应该是翻作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满有圣灵。所以从这些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许多的圣徒都达到了满有圣灵的这个程度。就像斯提凡，我们刚刚看到的斯提凡、巴拿巴、腓力，还有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所选出来的七个执事，他们都是很好的例子。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他们做工的果效，看到他们的生活的见证，实在是堪做，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榜样。那这件事情，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也可以说一个很大的启发。那这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服侍教会的人应该是蛮有圣灵的人。让我再重新 repeat 一次，服侍教会的人应该是蛮有圣灵的人。不管你是教小孩子的主日学，或者你是管饭食的，或者是你是教导的，或者是你是讲道的，都应该是这个样子，都应该是蛮有圣灵的人。因为起初教会的模式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我们的教会的模式应该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好不好用这点我们来一同勉励，我们记住，一个服侍教会的人应该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那当然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最终极的一个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的灵就是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他的灵是百分之百的，完全的是神的灵。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也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被圣灵充满也是一个例子，应该是原文的圣经是满有圣灵。所以主耶稣他的一生都是完全在圣灵的掌管下面，他是我们最终极也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那下面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希望达到这个满有圣灵的这个地步，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达到满有圣灵，从圣灵的内住达到满有圣灵的那个地步。那当然我们需要经过很多的追求，我们需要经过很多的努力，我们才能够达到那个地步。可是圣经上呢也提供了三个途径，三个实际可行的途径，让我们可以从圣灵的内住走到圣灵，走到满有圣灵的地步。那这几个途径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第一个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会使你跟圣灵越来越亲近，也会讨神的喜悦，因为圣灵的感动就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圣灵的感动就是要用你来为他完成一件事情，所以你顺服圣灵的感动，你就跟圣灵越来越亲近。反过来，你如果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会与他疏远。你如果常常这样做，那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圣灵每次感动你，每一次要你做一件事情，你总是拒绝，你总是把它消灭，所以他的工作就越来越少，所以你就不可能达到满有圣灵的那个地步。那第二个途径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不要让圣灵担忧。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圣灵真的是像一个我们至亲的人一样，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他常常会为我们担忧。我的女儿刚刚学会开车，所以她开车的时候我总是很不放心，所以上个礼拜四的晚上，我们在教会附近一起吃饭，那吃完了饭她就要自己开车回家，那她就先离开了这个餐馆，就她一离开这个餐馆呢，我坐在里面饭还没有吃完，这我就放心不下哈，我就把饭放下来，我就跟着她出去，我就一路她一路走，我一路叮咛她，你现在要上 freeway。你要上85的这个高速公路，那现在呢正是下班的时间，非常的挤，我就跟他讲，你就不要去挤 carpool lane， 你就不要换 lane， 你就一直在右边的这个车道上面，你就尽量避免危险。讲到他心都烦，我就一路走一路跟他讲，我心里是很担心。我同样的，这个圣灵呢，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他是很担心我们。为什么？神是爱我们，圣灵是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很担心。那担忧这个字 grief， 在英文做 grief， 它原来的意思呢，也有悲伤也有难过的这个意思。那在同样的一章圣经，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他跟我们讲说，如果圣经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的心里常常存着苦毒、恼恨、愤怒、回谤、或者是恶毒，或者是不能饶恕弟兄的心，我们心里存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圣灵就会为我们悲伤。所以圣经就勉励我们，这一切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一切、苦毒、恼恨、不能饶恕，这一切都应该从我们的心中把它除掉、并且呢，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我们要彼此饶恕，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让圣灵为我们担忧。那第三个途径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惜圣灵的殿，我们不要去沾污，不要去玷污这个圣灵的殿。那圣灵的殿就是我们的身子，我们刚刚念过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圣经特别的非常清楚的劝我们要远避淫行，因为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圣经说总是在身子以外，只是如果你犯了奸淫的罪，你犯了淫行，那就是得罪你自己的身子。如果我们沾污了，如果我们把圣灵的殿弄得非常的肮脏，那他就不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不可能 达到满有圣灵的那个地步。好，这是圣经给我们三个途径，我们可以再思想一下。第一个，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第二个，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第三个，我们不要玷污圣灵的殿。那最后，我们将今天的信息啊，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今天我们看到圣灵的内住是神很大很大的恩典啊。我们在神的眼中之所以活着，乃是因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了很多的工作，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从圣灵的内住到满有圣灵，是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今天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呢，他的生命完全的是在圣灵的掌管之下，他会满有能力，他会满有见证，而且他能够在他的身子上面来荣耀神。我们刚刚也看到，基督是我们满有圣灵的终极标准，因为他的灵就是神的灵，也就是圣灵。我们刚刚讲到，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是完全没有限量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那边，使徒保罗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想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满有圣灵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因为我们可以想，神赐给耶稣的灵是没有限量的，那如果我活着就是耶稣的话，那我的圣灵也几乎就是没有限量的。这是我们达到满有圣灵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我们来彼此勉励。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那我们记住，我们确实是靠着圣灵得生，因为我们讲到我们是因为圣灵的喜而重生得救的，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那圣经就跟我们讲，我们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所以我们不但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啊，我们更应该让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完全的掌管我们，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满有圣灵的地步。让我们一起祷告。